再次谢谢诗班，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主在掌权，要直到永远。今天是教会年历里面的最后一个主日，下个主日是降临第一主日，也就是新的教会年的开始。所以我本来今天是打算跟大家讲一些是关于神掌权的信息，就好像今天是我们荣天姐妹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神要掌权到永远。但是礼拜二下午的时候，我收到西平姐妹在5点多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来教会，我就改变了题目。为什么呢？因为很不幸的是，在我们附近的是老人公寓里面发生了血案，是有一个老人家是80几岁，听说白人，是还能男的，去开枪把老人公寓的经理跟一个护理人员打死，然后举枪自杀。然后昨天在家乐团契的是感恩聚会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就是这么形容她那天的经历，她说她是枪口余生，因为她说那一个行凶的人是跟她坐同一个电梯下来，然后当电梯开门的时候，那个男士还很有风度的把门是扶着，然后让这位伯母先出来，哪知道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血案。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是讲一个平常很少提到的题目，就是讲到仇恨。其实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也就是耶稣可能给门徒的教导里面，其实我们仔细看马太5章一开始，耶稣所讲的就是提到这个仇恨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在马太福音5章21节到26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想起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恐怕你把你送给他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求主施恩，让我们是在神的话面前能够反省，也能够学习。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除去心中的仇恨，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更荣耀主的名，也能够是有更多上帝儿女的自由。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更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其实耶稣跟门徒的教导之中，讲完八夫之后，第一个所提到的问题就是仇恨、愤怒这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也就是很快的是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是来到分析仇恨、愤怒的几个因素。 我们有没有人说你没有从来没有恨过人的？有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坦白讲都曾经愤怒过、憎恨过。所以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做主门徒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心里的仇恨、对人的愤怒。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仇恨的缘起，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三到八那是这一段，当时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阿伯两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给我们看见其实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圣经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是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脸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很不幸的，圣经接下去记载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想的那个愤怒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层面。第一，其实愤怒出于对神的不满，因为创世纪里面说该隐拿他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该隐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他觉得说我已经献了，神就一定要悦纳我。等于有些人觉得说，我今天来教会我已经给神面子了，你不能对我有要求。有些人说，我来教会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坐在哪里就坐哪里，我要做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因为我要怎么样。其实我们忘记了，其实在这一切以上还有一位神。该隐来到神面前献祭，但是神有自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可能该隐有一些的心态的问题，也有该隐不懂得神的心意，但是当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是什么？我们看到愤怒的一个起因，就是因为对神的不满。有些人觉得说，我今天是来到是给神面子的，我今天还能来奉献是给神面子的，我今天来侍奉是给神面子，我今天要来教会里面做事是给神面子的，所以神要卖我的面子。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圣经很清楚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里面，就耶稣说什么，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的绝对主权。如果你今天你是做神的话，你可能说，我只叫日头照好人，不要照歹人，歹人整天都在黑暗里然后也降雨只给义人，无义的人整天都没有雨，干干的让他枯死。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在马太福音有一个二十章，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比喻，耶稣是讲的一个是园主跟他的园子里工作的人的关系。 还能说还能这个原主早上出去叫人进来还能那个工作，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路口看见很多 amigo 早上等人家还能那个来找他做工，那样子这个原主在中午的时候又叫一批人进去园子里做工，然后到差不多黄昏的时候看见还外面街上还有人，他就说你们也来做工，最后等到是一天结束的时候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然后呢，在忧搓，就是说大概五点钟的时候，雇来的人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就是当时的耶稣时代一个人的一天的劳工的工资。然后那些早上八点钟就进来的人想，我们做了一整天一定会那个钱更多，哪知道他们也是得了一天的工资一钱银子。然后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说我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呢？然后这个家主怎么回答？主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已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里给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是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接纳的，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在每一件事上有他绝对主权。我们有时候会人总是觉得应当要所谓中国人所说的现眼报觉得说这个人很好应当他就大有福气然后就这个人不好他应当就有很多的灾害，当然每个人心中觉得我自己都是最好，所以上帝应当特别祝福我，但是事实上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在罗马书九章那里就说了神对摩西说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感谢主，这句话其实里面讲说什么？没有说神不公平，这句话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是，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感谢主，圣经不是说神说我要惩罚谁就惩罚谁，神要惩罚一个人一定有他的原因。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允许一个人受苦有他的原因，但是神却说了我要怜悯谁就恩待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神的绝对的主权。在罗马书九章里面接下去就说我们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的主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从一团泥里好像一个窑像这么样子拿一团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团泥做成卑贱的器皿。所以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什么？做主的工作什么？要什么？要忠心，而不是只是说我今天只是人往高处总是选他的那个最高的工作最好的薪水，不是这么样子。因为神可能安排一个人他做贵重的器皿，又安排另外一个人做卑贱的器皿，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我们深信神是那个有绝对的智慧。所以不要说羡慕人家，人家住的房子很大，他的那个公司里有那个几千个员工，其实他有一天要向神所负的责任更大。其实我们牧师之间很坦白讲，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觉得我们同一个神学院出来他也是同样的学位可能大家的年资都侍奉的年龄差不多，为什么有人是牧养一个2000人的教会，有人牧养100人的教会，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理的挣扎。其实 神有绝对的权柄，只是还能我们也相信神有绝对的智慧，所以神交托给你的是你能够处理的。所以有人领受五千，有人领受两千，有人领受一千，但是最后每个人都会要向神交账。而领受五千的有更大的责任。而且哥林多前书更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人生有一切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领受的，都是从，不是我们自己，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你生在一个好的环境，有好的父母照顾你，有好的教育栽培你，这个不是你当得的，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但是如果你生在一个还能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苦难中挣扎出来，能够站得稳，能够使还能有好的成就，这是你属灵里或者是信仰人格上更高的成就。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领受的，都是恩典，不是说我们当得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怨恨，我们生神的气，我们生人的气，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得到所当得的。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领受的恩赐都不一样，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说了，恩赐有分别，职事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恩赐是天父给的，职事是你现在做的事情，你的功用在神的计划中都有分别。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是什么？神是一位他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神是在掌管着一切。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接下去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特别去查原文的圣经，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没有这个是人字在里面。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是什么人呢？是他自己呢，还是别人呢？后来去还能查一查原文里面，原来是只是说，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得益处，意思说不是说他个人。神给恩赐给你，神给恩赐给他，神给恩赐给他，为了是什么？是要叫别人得益处，不是要叫你自己得益处。我们常常在这段话上挣扎，我每次读到的我就在想，我说到底是谁要得益处？其实圣灵显在你身上是要叫你周遭的人得益处，不是叫你自己得益处。所以有人蒙神的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也有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有人蒙圣灵赐他信心，有人能够医病，有人能够赶鬼，然后也有什么，有人能行异能，就是说行神迹，又叫人做先知讲道，能够辨别诸灵，说方言，甚至能翻方言。但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位圣灵所运行垂己意分给个人的。最后谁在掌权？是神，不是说你。神可能安排你做一样事情，安排他做另外一样事情，因为最后都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能够心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减去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怨愤，因为你会跟人家比较。中国人社会上说人什么，人比人比死人， 总是看人家的都好的，人家的太太总特别温柔的，那个人家的先生总特别能干的，人家的孩子好像都特别听话的。其实苦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所以我们明白了，如果你还能那个是还能很困难很不容易的话，你就知道神还是有他的美意。在英国十八世纪的时候，最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是常常的马不停蹄的到各处去讲道。在当时的制度来讲，圣公会的牧师是不到处走的，常常都是在一个教堂里面，就是很安逸的过日子。但是约翰卫斯理却马不停蹄的到处去传道，到那些一般圣公会牧师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到煤矿那里去跟煤矿工人讲道，到菜场上，站在菜场上跟人讲福音。为什么？他走一生走那么多路，其实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有一个很不容易相处的太太，所以他整天都往外跑。真的，这是他的那个，这是事实。然后他的太太是他那时候在人家介绍之下就糊里糊涂的就结婚了，然后才发现原来他太太很凶悍，甚至常常会常常捶他打他，所以他常常一有机会赶紧往外走。所以他一生是在十八世纪到处跑得最远最多的一个牧师，无远弗届，到处都去。所以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什么？全世界都是我的是工厂。And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在英国到处还能走。第二，常常愤怒的原因是拒绝为自己来到负责。创世纪里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圣经中很出名的人物看到，就是什么？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扫罗为什么对大卫那么样子不欢喜呢？为什么那么记恨大卫呢？到处要追杀他呢？其实是什么？大卫打死了那个非利士人之后，回来的时候，很多的妇女们都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喜跳舞、打鼓、即兴、歌唱、跳舞，迎接谁啊？迎接扫罗王。但是什么？他们唱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的嘛，杀死万万。”这句话，扫罗就吃不消了。所以圣经上说，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只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皇位没有给他。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其实不单单是怒视，扫罗就憎恨大卫，一直找机会要把他除掉。其实他忘记了，神在选大卫出来祭先，其实神已经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当扫罗去灭阿玛利人，不听神的话，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曾经神已经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看到的是这个大卫来抢他的王位。其实大卫没有说要抢他的王位，其实他自己先跟神的关系变坏了，所以神说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他就一直的是将所有的问题都认为是因为有了大卫，所以他的王位会坐不稳，所以他就以后的后半生，他就完全的变成，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大卫杀死。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用很多的篇幅记载他一直的要去追杀大卫。其实大卫是什么？本来是他的侍卫长，又是他的女婿，本来他的那个坦白讲 胸襟广一点、心胸广一点，不传给儿子传给女婿也不错嘛。但是还能他就没有办法转过来，所以他就什么常常在那个，我们也看到一个人愤怒的是什么，常常是有一种变相的偶像崇拜，就是以自己的想法认为是最高的想法，以自己的想法认为就是一切幸福的泉源。大家如果有看那个使人和睦的教会里面就提到这一点，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常常有时候为什么有争执呢？因为你认为你自己做的或者你要做的就是最好的，你认为做到你要做的就会是最有幸福了。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就一直的是对大卫是越来越怕越来越恨，也看见什么女儿米迦很爱大卫，就是自己的女婿嘛，然后他就更怕大卫，他看见自己的儿子跟大卫很要好，他也更怕大卫。其实有一次他的儿子约拿丹就跟他父亲说了，就跟父亲说，其实他未曾得罪你，他所做的都与你有益处。他去杀非利士人，为什么你要杀他呢？所以扫罗就当时就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说他必不杀大卫，但事实上他接下来还是想要杀大卫。我们看到后面就说扫罗多次想用枪刺透大卫，然后把他要钉死在墙上。然后其实最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0章看到扫罗的问题，扫罗向约拿丹发怒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扫罗的问题就是什么？他自己有了私心，他觉得他的这个皇位他一定要传给他的儿子是约拿丹，甚至女婿都不行，他有了这个私心，所以他把他自己的看法高举到一个偶像的地步，他认为只要这么样的做法才是一定会幸福。所以当约拿丹问他父亲大卫其实为什么该死呢，扫罗就气昏头了，甚至拿枪要刺约拿丹，这个不是有点讽刺吗？连自己的你要预备要安排继承你位置的儿子你都要是刺他。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老早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扫罗是不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撒母耳已经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扫罗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最后当然我们就看到一个愤怒的人往往最后就是一步一步的陷入罪恶。扫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用细讲。扫罗最后是死在谁的手上？扫罗最后死在谁的人手上？扫罗最后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这是最大的讽刺，他自己成为他最大的敌人。不错他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然后他的儿子都战死，然后不错他是给非利士人追赶，但是最后很讽刺的他是死在自己的手上，他是自己用剑 刺死自己自杀的，他自己就是他最大的敌人。而在创世纪里面，神对该隐说什么？罪就伏在门前，他不以脸目你。这个地方翻译的很文雅，其实这里基本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罪就好像一个动物是伏在那里等着机会来到，是跳起来要来反正抓你一样。所以他必怜慕你，其实这个就是说他是还能那个会追着你啊的。但是什么，神却提醒该隐说，你要什么，你要制服他。你这个还能这个罪已经在门口，好像一个野兽等着机会来还能咬你，等着机会来跳在你身上，等着机会来制服你。但是神提醒该隐说什么，你要制服他。就好像你跟一个野兽打架一样，你要把它压下去，但是却不是。该隐是怎么？却是最后所做的就是把弟弟一直到田间，然后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有预谋还是没有预谋的？有没有预谋？你说，有预谋的。因为什么？如果他在家里打的话，那其他的人会叫助手，但是他到田间是没有人的地方去打。然后是什么？打了几下就够了嘛。你打到他，那打到他那杀他，就是说那是绝对的，是那个有预谋的，那是把他要置诸死地。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耶稣说仇恨是有后果的。仇恨是什么？还能有不同层次的后果。耶稣说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地方的当时的所谓地方法院。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但是最耶稣要提醒的，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也就是上帝的审判。其实这里有两个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第一个是叫做难免。难免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你很容易，或者是很 easily guilty of， 就是说当你是这么样做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你会落日在那种光景当中。然后还有骂弟兄是摩利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字是那希腊原文，也就是今天英文里面有个字骂人家什么 moron 的这个字的字根。我们英文有时候骂人家这个人是 moron， moron 其实不是说他是魔力，不是说他是有魔鬼，而是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蠢蛋，他是一个白痴，是愚拙的无知的，说神会审判。所以这个是有后果的。然后是，但是有一点就是很特别的，好像大家会读这段经文的就觉得奇怪，说那样子为什么后面有说有一个对头又什么从监狱里不出来。有一个摩根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就是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提醒说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有撒旦的控告。这个这里用的对头这个字 Antidikos， 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就是翻译成为仇敌魔鬼的同一个字。就是说其实魔鬼就是我们的对头，撒旦就是我们的仇敌。是有当我们是常常的是在生命中，当你的犯了罪，当你在生命中有了缺口，你就给撒旦一个控告你的机会。我们都熟悉约伯记的故事，那个是撒旦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撒旦是常常的在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约伯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神说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但是撒旦怎么样子？跟神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啊，那你只要是毁掉他的一切，他就会当面弃掉你。这是什么？这叫做落井下石。这叫落井下石。啊，那然后约伯什么？当他丢掉了一切之后，他有没有呢？他没有悔，他没有啊那去啊那忏悔神，啊那他是怎么说？他说伏在地上向神下拜。他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最后撒旦要到哪时候才停止呢？圣经上在启示录十二章说，天上有了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同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然后什么？圣经上说，天上有大声音说，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只要有一天还没有世界结束，撒旦就在那里，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如果你生命中有了缺口，你在属灵里有了破口，神就会那个撒旦就会来到神面前，来到是控告你。最后耶稣所以说啊，那个要你跟得罪你的人和好，但我知道很不容易，所以最后有一个解决仇恨的方法，是起码的可以做第一步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让我们能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读好吗？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解决仇恨的方式。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别人对你怎么样，不要紧。但是你凭着神的力量，因为你对主的敬畏，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去以善胜恶的时候，对方希望对方会因此感到是羞愧，就好像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让他感觉不安，感觉良心羞愧，希望他会改。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在程序单里面有一张的纸，那个一张的白纸，小小的，写着说我要交托给主的事。我希望大家用一分钟想一想，是你心里想一想，你今天有什么愤恨的事情，有什么是对人憎恨的事情，有什么你觉得人亏欠你的事情，你可以写在这里，把它交给神。我以后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说写了之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出去，你可以交给我，我不会看，我会把它全部把它是 trash 掉，然后你就交给神，你不要再把这个怀在自己的心里，不要让这个枷锁一直的是挂在你的颈项上。所以这里有一张纸给你想一想，在神面前一分钟， 现在开始，就把你心中觉得有不平的、不安的，你要交托给神的，你觉得愤怒的事情，你觉得不公的，交托给神。然后以后你可以交给牧师。本来我初初想的更 dramatic， 我想说把大家收回来，然后再用那个教堂里的蜡烛把它都烧掉。后来想想不好，以后 trigger fire alarm 了，反而出大事情。所以还是以后我就放到那个 trash machine 里去 trash 好了，shredder。但是说要紧的是，你很象征的把这个交给神，好不好？没有人回答好不好？想一想，一分钟，好不好？时间很快，一分钟。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再一次的是向你敬拜，感谢主那么样子厚待我们，感谢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如此的厚恩。今天当我们将我们心中困扰我们的人事物，当我们在我们认为不能原谅不能饶恕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活得更有上帝儿女的平安自由，让我们也活得更像我们的天父，因为他将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主啊，我们是很软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领受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徒神子神灵，阿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